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神听到了以色列人在皮鞭下的呼求，他要兴起摩西去解救以色列人，他要把摩西从旷野中呼召出来，大大的使用他。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神在使用一个人之前，经常让他经历一个旷野的季节，一个在寂静中独处的季节。摩西在旷野中放牧40年，大卫在杀死歌利亚之前一直在放羊，以利亚在溪水边吃乌鸦叼来的饼和肉，再到寡妇家寄居，一共3年。施洗约翰穿着皮衣，披头散发，做耶稣旷野中的声音。保罗在阿拉伯沙漠中待了3年，连耶稣出道前都要先在旷野里待上40天。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圣灵在这里给了我们启示。经上记着，那时摩西正在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次，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呢？”何烈山是西奈山脉的一部分，与西奈山并肩耸立，略低一头。摩西放牧的草场在何烈山与西奈山之间的山谷里，他远远地看到山顶上一丛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却烧不掉，就走过去仔细观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妨想一想，如果这时候摩西还是埃及的王子，他会不会注意到远处这丛荆棘呢？即使注意到了，他有没有时间和心情爬到山顶上去观看呢？要知道，摩西放羊的时候是白天，火光并没有那么显眼。如果摩西是匆匆经过，他很有可能就听不到神在荆棘中要跟他说的话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旷野的季节，因为在这样的季节里，我们才有看得到的眼睛，才有听得到的耳朵，而不是只关注自己要做的事情。因为在宫殿里，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热热闹闹，我们有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截止日期，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责任，那么多稍纵即逝的机会，我们的日子就如白驹过隙。可摩西这时候一点都不忙，他在旷野里待了40年，每天除了放羊还是放羊，所以当他远远看到一丛燃烧的荆棘时，就在心里说：“我得过去看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在一个旷野之中，在一个工作的旷野或是婚姻的旷野中，别沮丧，学会更好地观察神的异象，聆听神的声音，感受神的同在。这往往是你在繁忙的季节里做不到的。虽然那时候你可能觉得很充实，很忙碌，甚至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可能会错过神的旨意。经上说，耶和华见摩西来到那边观看，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你说，牧师，神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答案也许是你太忙了，也许是你像蜜蜂一样勤劳，没有闲着的时候，也许是你一直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一直惦记着你下一个要去的地方，要开的会，要解决的问题。也许把我们放到旷野里，是神得到我们的注意力的唯一的方法，让我们能关注到神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关注到神想通过我们成就的事儿。所以当你在旷野里的时候，不要沮丧，也许在不远处就有一丛荆棘在燃烧着，你也会像摩西一样看到它，感到好奇，走过去，听到神的声音。如果有一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能吸引你，这机会就不属于你。我给投资人讲项目的时候，如果他看上去心不在焉，我就不再跟他多讲了，这个机会不是属于他的。神祝福了其他的投资人来抓住这个机会。当摩西看到荆棘的时候， 神没有跟摩西说话。圣经说，当摩西走过去观看的时候，当神看到摩西被吸引过来的时候，神说，现在我可以在另一个层次上跟你对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身边的人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机会？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吸引着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它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我知道我的命运连接着这燃烧的荆棘。告诉你身边的人，你的命运连接着那燃烧的火焰，你的命定在熊熊的烈火里。如果你逃离那烈火，你可能是在逃离你的命定。你的命定在那火里，你的命定在那问题里，你的命定在风浪里，你的命定在征战里。耶和华见摩西来到那边去观看，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过突然而来的呼召？你有没有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声音吸引过？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你有没有遇到过神突然对你说话，吩咐你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站的地方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圣地了呢？我上个礼拜来的时候还不是圣地呢，我现在就站在一堆羊粪上，我来来往往40年了，也没听说过这里是圣地呀。这里是圣地，因为神在这里。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神圣的，因为神都在那里。人为什么要去崇拜他过去待过的地方呢？为什么不就在你现在的地方寻找神的旨意呢？与其怀念你曾经待过的地方，或者憧憬你未来会去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你现在在的地方找到燃烧的荆棘呢？摩西可以说，这算什么圣地啊？满地都是荆棘，满地都是羊粪，找点水都不容易，没有人愿意住在这里，这算什么圣地呢？但是神说，脱掉你的鞋。假如你诅咒神让你待的地方，你就到不了他要带你去的地方。在神的计划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为我们安排的地方。神创造了亚当，首先就给亚当安排了一个地方。经上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你要去我将会指示给你的地方。以撒要去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不要去那个地方，迦南才是我祝福你的地方。雅各从哈兰回到迦南的时候，他本来应该回到伯特利去，但是他滞留在了离伯特利10公里远的示剑，就发生了示剑大屠杀。这时候神说，雅各起来，到伯特利去，到我曾经向你显现的地方。埃及是神要约瑟去的地方，他的哥哥们不怀好意，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为了要拯救许多生命，好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得到供应，发展壮大。而现在神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去，因为那才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地方，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他安置你的地方给你准备了供应，准备了祝福。如果你总是跟神给你的地方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享受神给你的恩典。我刚到深圳的时候，看到家里的墙上因为气候潮湿滴滴答答的往下滴水，就经常抱怨，这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态度。有时候我们抱怨的不是气候，有时候我们抱怨的是邻居，是父母，是领导，是公司的管理制度。如果你不能享受神给你安排的地方，你就很难享受神要在那里给你的祝福。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给他的地方，我对东西也是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家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应该有固定的地方。如果你去看我的衣柜，我的衣服是按照颜色从浅到深，袖子从长到短摆放的。对，这就是我，东西挪了地方我就受不了。我经常告诉家里所有的人，包括我丈母娘来家里住的时候也是这样，所有的东西 用完了一定要放回原处。好处是家里什么东西都丢不了，而且你永远不需要为了找不到东西而着急。但是玛利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生哲学，她觉得没必要限制一件东西只能待在一个地方，她觉得任何一件东西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放，所以只要是她去过的地方就会留下各种各样的痕迹。我们在早晨经常会有非常热烈的团契，因为玛利亚不记得她把手机放在她觉得可以放手机的所有地方中的哪一个了。这时候你经常会听到我不合时宜地说，如果你把它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就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这种说话的态度并不值得推广，其实这也是一种抱怨，对神安排在我们生活里的人的抱怨，对事情没有帮助。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听牧师讲道的时候觉得他什么道理都明白，生活中肯定能把真理都活出来。其实每一个人靠自己的时候都是非常软弱的，牧师唯一的好处是在争吵的时候可以引用圣经中的话，比如哥林多前书12章说，但事实上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将各个肢体安置在身体上的。神按照自己的旨意把每个肢体安排在他设计好的地方，眼睛安在眼睛的地方，手安在手的地方。神为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动用了他的大能，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每一个不同的季节该在的地方。所以我可以指着圣经中这段经文对玛利亚说，看吧，神在这个问题上观点跟我一样。哥林多前书这整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这如同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同属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是奴隶或自由人，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洗礼，归入了同一个身体，同饮一位圣灵。人的身体并非只有一个肢体，乃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脚就因此不属于身体了吗？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耳朵就因此不属于身体了吗？如果整个身体是一只眼睛，哪里有听觉呢？如果整个身体是一只耳朵，哪里有嗅觉呢？但事实上，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将各个肢体安置在身体上。如果全身只有一个肢体，还会是身体吗？如今肢体虽多，但身体只有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相反，看起来不太重要的肢体，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体面的肢体越要加以美化，不雅观的肢体越要精心呵护。我们身体上体面的肢体用不着美化，上帝把身体的肢体安排在一起，使那些不体面的肢体更体面，这样身体各肢体才可以彼此相顾，不会分门别类。保罗说，神把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放到他设计的地方，因为他是神，这是他的身体。但是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保罗说，看起来不起眼的肢体并不一定不重要，甚至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世界里，我们经常把显眼错当成重要。在我们的世界里，如果一个人没什么人知道，我们就认为他不重要。如果一件事情我们在网上看不到，他肯定就没发生过。你说的这个事儿难道是在旷野里发生的吗？我怎么连搜都搜不着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抖音的时代，我们很多时间都在手机上看别人的生活，经常忘了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没办法享受神安排我们生活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常去羡慕别人的地方，羡慕别人的地位。我们以为能被很多人看到的一定对神也很重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正相反，有时候在旷野里发生的才更重要。我猜想圣灵知道我们在21世纪会遇到教会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挑战，从来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样一头扎进手机里，所以才给我们准备了保罗这段经文。诗篇也说，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们在我们上帝的院子里长得枝繁叶茂。 真正让人长得枝繁叶茂的，不是有多少人看到，而是栽在神的殿中。如果我们把对神重要等同于被人看到，我们就只会去追求人的关注，而忽略掉神给你安排的地方。很多人一辈子忙忙碌碌，想要得到人的认可，人的赞许，却不知道越是他去争取的，这些人越不在乎他。最在乎他的永远是神。人会来，人会走，工作会来，工作会走，钱会来，钱会走，只有神，昔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远不离开你，也不会撇下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来告诉你，我给你安排了一个蒙福的地方，不要总是去窥看别人的地方，而错过了我给你准备的地方，错过了我赋予你的价值，我给你的命定。你要学会能够在旷野里被神使用，在人看不到你的地方被神使用，因为除非你愿意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被神使用，神不会在万众瞩目的时候使用你。因为如果神在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都不能用你，那么神怎么能相信在聚光灯下，在万人瞩目的情况下能把事情托付给你呢？正是在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诱惑的时候，只有你和神独处的时候，你更容易让圣灵引导你，你更容易活出耶稣的样子，你更容易让在你里面的光照亮你。这就是为什么神有时候把我们放进旷野里，好培养你里面的光。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聚光灯照在你身上的光盖过了从你里面透出来的光，那聚光灯就会毁掉你。神要先在你里面照亮，先建造你的品格，先打通你跟圣灵的沟通，这样当聚光灯照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不会凋谢、枯萎、死亡。我们今天经常把自己放到社交媒体上去给别人看，但是我们很少问神要把我们放到哪里。事实上，如果神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放到没有人的旷野里，我们会说，撒旦，你退到我的后面去。我们会说，这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才干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么受人爱戴吗？其实正是魔鬼想让你以为只要人看不到的就是不重要的。如果不够酷炫，没有加上特效滤镜，让好多人在抖音里看到就不重要。但实际上很多对神来说特别重要的从来没有人看到。当初大卫在所有人的视野之外给父亲放羊，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寻找以色列的王。耶西把他眼前的儿子们展示给撒母耳看，因为他们长得帅。圣经说，撒母耳看到以利亚就以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这个人。因为人习惯于看到外表就以为如何如何，我们在抖音上看到这个人的外表就以为如何如何，神的先知到了正确的地方却去看错误的东西，你也可能会在正确的地方去看错误的东西。哥林多前书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我在美国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美式橄榄球，只要你对这个运动有一点了解，你就知道谁是汤姆·布雷迪。他作为四分卫带领两个不同的球队得过七次超级碗，除他之外得超级碗最多的四分卫也不过得过两次。但是有一个赛季他第一场比赛就伤了 ACL， 他一下子躺在地上起都起不来，当时很多人都说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ACL， 对我来说膝盖就是膝盖。我搜了一下才知道 ACL 是一根比小拇指还要小的筋，藏在膝盖骨的后面，没有人能看得到，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有这样东西。但就是这么一根不起眼的筋，一下子就把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健将瘫痪了。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手段，最昂贵的医疗技术都不一定能让它恢复过来。事实上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这样的筋，光是膝盖上就还有 MCL、 LCL， 这些没有人能看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的肢体， 甚至比很多我们能看到的肢体都更重要。今天在神的身体里，也有一些筋不愿意拥抱神给他们的位置，他们觉得自己藏在膝盖后面，没有人能看到我，所以我不重要，神不在乎我。难怪教会有时候会一瘸一拐地走在地球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做嘴做舌，所有的人都想被人看到。有很多人被神按照他的旨意安排在神的身体里，但是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地方。如果你不拥抱神给你的地方，你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身体。我们以为自己不重要，因为没办法给 ACL 拍个照片发到朋友圈去，连朋友圈都不能发，我们觉得这不够酷，对神来说不重要。在我还不了解神的时候，我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既然对于耶和华来说没有难成的事儿，他为什么不就搞定这世界上最有权力最有钱的一帮人，让他们来服侍教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在乎有些人几十块钱的十一奉献呢？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神希望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参与进来，都能一起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产业。我们以为我们的这点服侍这点奉献不重要，但是神说其实这些很重要，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成就我的旨意，但是我觉得你的信心你的参与很重要，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所以我的方法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每一个人不管奉献在数量上看起来多少，能做的事看起来多小，都是我把你带进你的命定的一部分，都是我把你带进我给你的祝福的一部分。而这第一步就是你要拥抱我给你安排的地方。如果你不拥抱神给你安排的地方，你没办法成就他给你的梦想。有些人像一只蝴蝶一样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看起来很美，但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会不充实，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没有祝福，为什么他们没有平安，走不进他们的命定。因为如果不是神给你安排的地方，他不会负责保持你坚立在那个地方。假如你自己奋斗到那个地方，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守住那个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把每一个肢体安置在他各自的地方。当他把你放到那个地方，神说，我的保护在那个地方，我的祝福在那个地方，我的遮盖在那个地方，我的供应在那个地方，我的恩典在那个地方。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不要总觉得自己的地方不如别人的好。只要你全心拥抱我给你的地方，我就能给你你需要的一切。摩西在米甸的荒漠里待了40年，他在一个没有人能看到的地方待了40年。经上说他很满足跟那里的人生活在一起。正是因为他能够拥抱神给他安排的地方，能够在别人都看不到的地方被神使用，神要把他带到聚光灯下，带到世人都能看到他的地方。神知道他不再是40年前的那个王子，不再是靠着自己的血性去争取去杀人的王子，他会高举神的名，会跟随神的带领。所以神把他带到了圣地，带到了他要脱掉鞋子的地方，带到了神要大大使用他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拥抱神给你的地方，不管现在看起来多不起眼，不管现在看起来多么不重要，神终将会带领你走出沙漠，走到聚光灯下。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建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神的心意是要让你发光，神给你的命定是要让你发光，你最终的位置是在高高的山上。但是这一切是从你拥抱他此刻在这个季节给你的地方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给了你可以安息的地方，神给了你可以成长的地方，他要在这个地方祝福你，他要在这个地方光照你。在这个季节里，聆听圣灵的声音，跟随圣灵的带领，滋养他放在你里面的光，让你里面的光芒越来越明亮。当这光可以穿透世界的聚光灯，他会把你高举到山顶，成为世界的灯塔，让世人透过你看到他的荣耀。 你必会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必有蒙福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